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形象。我们就讲到，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读经祷告啊，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啊，这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每一生就是要每时每刻的来亲近我们的神，与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了解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世界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也说过，就是我们所见证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所谓的 God 一个神的一个很模糊的观念，是一个非常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就是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洗礼的时候也给他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一个非常清楚与众不同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啊，这是我们在前些时候一直在讲，身为主的门徒，这一切都非常重要，要认识，要掌握，免得我们呢进入异端或者被人影响，我们就有错误的观念，我们也持守不了，或者我们也分享不到，我们不知道如何跟人家分享，不知道如何当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抵挡，不懂怎样去辩论，这是我们自己呢就会软弱，很可能就因此就放弃我们的信仰，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清不楚。那今天讲到这个对神的观念，今天要讲到对人的观念，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人到底与其他东西物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就是我们要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我们先来念几段的经文几节经文首先这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我们，他们有男有女。接下来第二章的18-25节，耶和华说，那人单独一个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天空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动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就给一切的牲畜、天空的飞鸟和野地各样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亚当没有找到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下，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在原处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课题，有关人的形象，神的形象，我们人被造，一个特殊的身份，这个严肃的问题，课题，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来掌握，以致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神你的创造的奇妙，以及我们有特殊的身份，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更加不要轻看你所造的一切。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恩待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当你看到一棵树，你家里面种的树呢，本来很美，忽然间枯干了，废了，你就觉得很可惜，对不对？一棵树，用了很多年把它栽起来，花也好，把它栽培起来，那么它死了，干了，枯干了，你觉得很可惜。好，有一天你就在花园里面，忽然间看到 你家本来很多鹦鹉啊，在那飞啊，很可爱、很美丽的鹦鹉啊，五颜六色的哈、啊。忽然间有一只鹦鹉死在你面前，啊，在你面前，你看，哎呀，很可惜啊，这么美的动物怎么死掉呢？惋惜，对不对？很惋惜啊。好了，然后你又看到在社交媒体里面发现到啊，你的同学去世了，你会怎样感觉呢？那种的那种失落感，对不对？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忧伤，比起你家里那棵树枯干枯死，比起你家的那只鹦鹉倒下，或者你家的小狗去世了啊，死了，那种感觉的那种痛苦，特别是当你的亲人、你有关系的人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同学几十年没见面，但忽然间听到他的消息，他离开了，那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不一样。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说，孟子曾经说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这恻隐的心啊，人都有的。看到树这枯萎，你看到动物死去，看到人死去，那种感受不一样，恻隐之心，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除非你是没有感情的人，对吧？你有感情，你一定是有恻隐之心，管他可能是你的敌人哈。你如果对方有什么问题，你都会感到很难过，为什么呢？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但是很明显的，这恻隐的程度呢，是因对象不一而啊，对象不同而不一。意思说，当这个是树木枯萎了，你感觉到惋惜；当动物死了，你感到很可惜啊。你很难过啊，你的小狗去世啊。那当你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哎，也是有一种关系，或者当这个人呢是你的亲人，那种的感情影响你恻隐之心呢，那程度肯定是不一样，对不对？叫恻隐之心啊。那因着对象不一，显然是对人的恻隐之心呢是偏高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你不可能说我对人的死离开跟对一只动物的死或者离开 感到相同的悲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有问题了啊，那这个人就有问题了，对不对？这肯定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与众不同，这句话，人是与众不同啊。这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与众不同的。这众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与其他动物物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唯物论的问题在哪里？唯物论就是说我们都是从什么没生命的东西慢慢演变成有生命的细胞组织，那慢慢又再进化成什么呢？可以行走的动物，然后才形成这个人。这唯物论的那个观念就是从无到有，整个过程里面无缘无故没有理由就忽然间出现，可能吗？弟兄姊妹，你有稍微有一点 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的。看看你身边的东西吧，你就讲你的一件衣服吧，你说这件衣服很简单啊，这布料啊，那忽然间就出生吗？产生出来吗？不可能嘛，那一定是有人去车去缝，对吧？那缝之前那衣料那布料从哪里来了？一定是有个厂在那边做。那厂从哪里找东西呢？就大自然里面找那些棉花之类的东西，对吧？这肯定有一个过程。所以你说人跟其他动物物质都是一样的，唯物论的观点呢，绝对不可能成立。如果你稍微有理性的话，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是 要有人 去缝去补，何况我们的生命呢，对吧？你当然看你的眼睛啊，你现在能够看到我，你知道里边多么的复杂吗？你今天能够活在这边，你呼吸、从第一天出世的时候就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对不对？没有停止过，谁给你的？这功能谁给你的？我们是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来谈啊。法国哲学家卡迪尔他曾说，我思故我在，简单的说是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能够思考，或说人是会思考的生物。我们跟狗跟猫不一样，我们跟树木花草绝对不一样， 我们跟物质绝对绝对不一样，唯物论站不了脚，站不住脚。为什么呢？我们能够思想，这个最简单的东西，对不对？法国一个哲学家就这么简单的告诉我们，人与众不同，这么简单的。当然圣经里面还有更加深入的一点，讲到我们不简单的地方，什么？我们是神的形象所造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个可不得了，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绝对不要轻看，要掌握得好，那么你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神的形象造的啊，神的形象造我们哈。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神的形象，你旁边的人问回他，那么神的形象是什么啊？哎，讲不出来了啊！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的形象包含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价值呢？真的是与众不同吗？啊，今天我们要掌握，好不好？掌握好这一点，那你生命不一样，你看到你旁边的人的生命不一样，你传福音的心智不一样，你对人的那个心态不一样。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神的形象，神有没有形象？有，他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但是这个形象肯定不是讲到他有头有脚有眼睛有耳朵，不是 这方面啊。这形象是什么呢？因为神是灵，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里面，在那个耶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交谈谈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到这句话，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拜上帝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啊，它不是像一个人啊，所以很多人拜所谓的神，就造了一些偶像来拜，那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没有形体的。那么他为什么说我，他照着我们的形，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有这个形体呢？那么是不是上帝也有这个形体呢？不是的，上帝是个灵，上帝没有形体。那么耶稣基督怎么办呢？耶稣是什么呢？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啊。所以上帝借着人的肉体，耶稣基督啊，就是上帝他用上人的肉体显现在人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肉体。但是基本上神是个灵，在历史当中2000多年前有一个肉体的显现，那是耶稣基督，然后他就死了复活了，然后升天，他带着一个不同的肉体叫做灵体升天啊。所以现在耶稣基督是带着灵体在天上啊。好，我们讲回来，我们的这个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啊？所以神的形象不是指神的外形啊，所以很多人搞错了，以为神就是也有头有脚有身体有眼睛有耳朵有什么，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啊。我讲了，除了2000多年前耶稣借着人的肉体显现之外，神基本上是一个灵，他没有形体。 OK， 他可怜我们啊，上帝可怜我们，所以呢曾经在历史当中以人的形体出现过的，或者以天使的身份出现过的，有没有？亚伯兰接待天使，亚伯兰 接待神，摩西啊，就看到神啊。有些时候是有一个 形状出现，有些时候没有，那基本上神是个灵。 OK， 要明白这一点啊，不是讲到上帝 有这个眼睛啊什么的啊。神的形象包含了灵的本质，或者说灵魂的部分啊，这个就是唯物论没有办法解释的。唯物论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会爱，为什么我会恨，我们死后人去哪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来要往哪去，唯物论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灵魂的观念。 OK， 这是唯物论的问题啊。这弟兄姊妹，我们要重新把我们脑子里面重新再洗牌，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受唯物论的影响，你就会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有正确的生活啊，正确的观念，以致我们的生命 不一样，好吧？好，我们来看。首先因为神他能，他是灵，但是他能不能看呢？他能，他连我们心灵里面的东西都能够看，所以他就造了人有这个眼睛啊。所以他造了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呢，他就造了一个
或者动物或者人啊，我现在讲人吧，他就使人有眼睛可以看到他所造的物质，明白吗？不是代表上帝有眼睛，明白吗？这个形象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么上帝能够说话吗？能够，因为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啊，要有这万物就有万物，对不对？这个就是他的话，他话，他能够说话，他需要嘴巴吗？不需要，明白？但是他造了我们有嘴巴，我们能够说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形象就是如此，哎，啊，这个人的错误哈。好，再来看，他能听吗？能，啊，他就造了人有耳朵。这个世界的物质，比如说一个大爆炸，砰，一个声音出来，好了，一个声音出来，你能够听到吗？你说，如果人没有耳朵，那个大爆炸再厉害也没有什么作用，明白吗？你会唱歌吗？会。你唱的再漂亮再好听，没有耳朵不行，听不到了，明白吗？声音是一回事，但是耳朵是另外一回事，那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的耳朵跟动物的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会讲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啊，先讲这个啊，他造了耳朵啊，那么他造了天地，他工作，对不对？他造了天地，好，他造了天地，他就造人有手有脚。哎，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跟动物不一样啊，比其他动物多了什么呢？多了创意，对不对？我们的手脚有分的啊。那么猪啊，我们只能说猪蹄啊，它四肢都是蹄，对不对？它有没有猪手猪脚？有人有分啊，但是基本上动物是手脚不分。那我们人手脚有分，对吧？这是什么呢？上帝造我们特别的地方。虽然动物也有手脚啊，说有四肢应该说啊，啊，但基本上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把很精密的一样东西给我们，那叫他的形象，那叫灵魂的特殊的地方啊。狗猫没有灵魂啊，没有灵魂啊。好，我们继续看了，他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第二大点要看的就是。他以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个形象哪一方面可以特显上帝的形象呢？或者说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看到神的形象的哪一方面能够配搭起来呢？我提了几个啊，第一就是能敬拜神，虽然可能敬拜错误，对不对？你到所有的民族当中，无论是他是没有所谓没有开化的那些原住民啊，那些就是深山野岭里面的啊，那些啊没有开化的人啊，啊，我在原住民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遇过这样的人啊，他们基本上在那个是在马来西亚，在深山里面啊，很深入的地方，他们连衣服都不穿啊，那我们就一去到就把衣服给他们，他们就穿上来了。啊，然后跟我们就跟他们传，但语言不通啊，他们没有文化，没有语言的通啊，但是我们一跑一离开的时候，他就把衣服丢掉了，啊，这些人基本上你问他的时候，或者你接触他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们都在敬拜，他们都在敬拜，敬拜什么？这树上有灵。河水有灵啊，这山有灵，大地有灵啊，他们都拜，惧怕的拜啊，这个叫什么呢？人无论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的人，哪一种人种，都是有敬拜的那一个的对象，只是不一定是真神上帝。你说无神论有没有敬拜啊？无神论好像没有敬拜什么吗？对不对？好像没有。我告诉你，无神论就敬拜自己嘛。对吧？我什么是我？对吧？我们我啊，如果他讲我们还好一点，一直讲我，那就糟糕了，对吧？非常自我，无神论，非常自我，凡事都是由我决定，我的生命由我决定，我前面道路由我决定，所有东西都是由我， 跟什么神啊什么没关系啊。啊，第二可能性呢，啊，第二可能性呢，我们人特显的地方是能思考。刚才说卡迪尔法国的哲学家说，我们能够思考，所以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所以啊，我们思考什么呢？我们可以思考神学观念，神对神的观念。我们思考人，我们对人的品种，对人的那个特殊，对人的心灵各方面的研究，对吧？叫人的人类学啊，还有什么呢？心理学，对吧？还有对物质的了解，以致我们很多科技的发达。因为什么呢？我们有思考，我们可以思考有关这一切的不一样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虽然有可能是有错误的结论，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对人的看法，如果你认为人只是一个一种动物的话，那结论是什么？所以那个唯物论里面，或者说那个不要讲唯物论，进化论里面啊，进化论里面就是物竞天择，对不对？适者生存啊，适合的你就生存吧，你不适合就淘汰嘛。所以为什么世界大战会这样来啊？就把那些所谓他认为不适合的就把他淘汰掉，比我厉害了把他杀掉，我就厉害了，明白吗？适者生存嘛，我把你干掉我就存在了。这叫什么？进化论里面的理论，错误的结论，对吧？对人怎样去尊重没了，你看到他是一个我要把他干掉的一个对象，叫进化论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进化论带来了那个结果。求主怜悯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能够有创意，我们创造。当然我们所谓的创意呢，基本上是从上帝的创造里面，在分析里面的那些来龙去脉，不，电是怎样产生，对吧？你说电本身是谁造的？不是人造的，它产生出来，有方法把它产生出来，创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科技发达，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在发达的发展的科技里头呢，却带来很多的伤害，包括什么呢？原子弹啊，核子弹啊，什么弹啊，结果最后是完蛋，我们都完蛋了。这就是人类我们有创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来说是要创造一些能够荣耀神能够带来好处的东西。但是我们因为在罪恶当中，这一切都好像变坏了啊。当然不是全部啊，但很多很多的后边呢，的后面呢，就是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伤害在里头。好，我们还什么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有律法，对不对？律法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特殊的形象，虽然有些时候呢会违反上帝心意的律法，但律法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开车不小心撞了人，在一些地方里面你赶快逃，因为什么？没有律法那些人会拿棒子追你，把你杀了，因为你撞死我的人，我就把你杀了。那有律法的地方就会保护那个，无论是谁都要受到保护，对不对？有律法，只有人类社会是有律法的。你看那些什么 Discovery 那 National 那些的就是那些影片里面呢，讲到动物世界有没有律法？没有啊，强权啊，对吧？弱肉就强食啊，狮子跟水牛打，对不对？打来打去，看谁胜啊？没有律法啊，什么森林之王，没有这回事，那童话故事才有的啊。良知，对不对？良知虽然有些时候呢会出现歪曲的念头，歪曲的良知啊。刚才我说原住民里面他们有也没有良知啊，有，但是有些良知里面呢是歪曲的。比如说在文明世界里面我们说不要说单单文明世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化里面呢也可能存在啊，或者真实存在。比如说我们一夫一妻男女的关系，对不对？这种关系里面呢， 良知里面我们知道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家庭的价值，对不对？这个人伦啊，下面也讲了人伦啊，这种观念啊，跟这个良知各方面文化都有关系的，可能有一些社会里面就没了，或者说歪去了，人伦关系乱七八糟了，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都在一些文化里面看到的啊，这个叫什么呢？人在各方面能够凸显出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动物没有人。没有动物轮，人轮当然没有了，他们不是人嘛，啊，动物轮都没有啊，啊，这个什么良知没有啊，狗狗啊到处小便大便，他不管你了，你要帮他收拾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可以啊，我们有厕所的，我们有规矩的啊，啊，都是规规矩矩。为什么人与物与众不同，就是这样的意思，好吧？好，第三点我要讲什么呢？好，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我们应该如何重视我们神的形象这一方面的信息呢？首先，人的独特性啊，有神的形象，其他被造物是没有的。所以首先一个观念，唯物论观念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OK， 身为人，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我们是与众不同，我们不是物质，我们不是动物。 OK， 现在生物学里面呢，那个早期我们读生物学的时候，动物人这样分开了啊。有些时候呢，就现在呢好像是把人把它放进这个生物里面啊，生物就包含人在里头了，所以呢把人的地位降得非常低啊。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有一个课本，有一篇的文章啊，老师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那时候什么呢？他说人是他有一个学生在问什么是世界最大的，那么有个学生就回答世界最大的就是鲸鱼，那个 whales 很大很大，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子说世界最大的是飞机，你看飞机这么大，很大很大很大。哦，要小学啊，那是六十几年前了，五十几年前了。然后那个老师说不，我们是人是最伟大的，为什么？我们是驾驭在鲸鱼之上，飞机再大都是我们在开才能够起飞，明白？他整个观念里面就讲的人很特别啊。这篇文章我一年级我就有印象到今天了，那对人的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有没有这种文章呢？在教科书里面好像是把人跟其他东西都是混在一起了，人的价值也只不过是如此。所以呢，最重要是你觉得 OK 你就去做吧，对不对？人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自我，变成是一个什么呢？变成是我的权利，我该如何做是我的事情，你管不着，那个整个社会就开始颠倒了。所以呢，很多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你管不了，你不能碰，你不能讲，你稍微讲可能要坐监牢，你稍微对这种看法不义的时候，可能你就中招啊。这就是社会里面的变革。为什么呢？我们缺少了对人的看法，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人的独特性啊。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呢，我就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图，重新再看了啊。所以这个神说，我们啊，这三位一体的神啊，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呢，他是把什么？他的那个极其丰富的多元性，把它放在我们里头。这点很重要，多元性，多元性。所以呢，人是很独特的，很不一样的。这多元性包含什么呢？当然是包含什么呢？造男造女，你说动物也有啊，有雌雄啊，但是我们人是不叫雌雄啊，你不要 叫人是雌的，是雄的。那只有猫狗可以这样叫啊。我们人是什么？男女，对不对？那今天的社会什么呀？男女不分，搞乱了。还有另外一种 叫法啊，在这个我们填表格里面呢，以前是啊 male and female， 对不对？现在填表格有第三个的啊，第三个叫 others。那 others 什么东西呢？很难啊，真的难，搞不好你就完了啊！我记得英国一个老师啊，一个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他说，小女生，你的啊，你太棒了啊！你的功课很好啊！啊，他就叫她小女生，然后他回家跟他父母说：“老师叫我小女生。”他父母告上去了，这个老师连饭碗都没有了，不能教书了。为什么？他说他是小女，他指那个是小女生。他说我不是小女生，明白吗？这叫做男女不分，整个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已经颠倒，是非颠倒了，黑白不分了，男女不分了，严重吗？当然严重。也从起初上帝造男造女非常清楚啊，他造了亚当跟夏娃啊， Adam and Eve not Adam and Steve。 还有当中呢，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特性，多元化里面呢，有一个特性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爱。这个爱充满着神圣的爱，这个、原本应该是如此的神的形象，对不对？我们就在上个礼拜就深入的探讨这个爱的那个关系啊，在爱的关系里面呢，特显在三位一体的神的中间的那位格里头，爱的关系，我们来看啊下面的图啊，对吧？我们说过，这个爱是神形象的巅峰，怎样说呢？首先，这个图代表了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独特的位格。独特是因为什么呢？圣父不是圣子，不等同；圣子不等同圣灵。圣灵不等同圣父，是有独特的位格，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好了，但是他们这个位格里面呢，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OK， 但是三个独特的位格里面呢，有什么呢？爱，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说，神是爱。这句话要把它记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好像很简单，神是爱、哦、我们就彼此相爱，对不对？后面有后续说我们因此要彼此相爱。但是你没有想过，如果神是爱，他怎样爱呢？如果他没有造这个天地万物，没有物质世界，他爱谁啊？对不对？他造了这个物质世界，他就爱这物质。他造了动物，他爱这个动物；他造了人，他就爱这个人。但是如果还没有造这天地万物、时间空间之前，他怎样爱呢？因为这句话说神是爱，他一定是有不同的位格在里头才能够爱。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强调的这点啊。所以神是爱，因此我们身为有神形象的人里面的爱啊，就要把它正当的把它表达出来，爱神爱人，对吧？耶稣讲了两条诫命，把律法的总纲总结起来，爱神爱人，而爱人如己，所以三方面，对不对啊？爱神爱人是两方面嘛，爱人如己，对自己的爱，对吧？叫三方面，这个也是有一个三角的关系啊，爱神爱人爱人如己。你没有自爱，你如果不自爱，你怎样去爱上帝呢？你不自爱怎样去爱人呢？对吧？所以那个先就是有个正常的爱的关系，对神对人的爱。我们在辅导夫妻关系的时候呢，经常用这个三角形啊。那三角形稍微改革一点，就是什么呢？把这个三角形里面的 圣父改成上帝啊，然后就这个呢，圣子呢改成做夫妻的啊，这个父啊，这个啊夫啊就是男的啊，这个女的这样啊。当夫妻之间的爱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越来靠近的时候，他就转向上帝了。或者说，当一个男的啊做丈夫的，他爱上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很靠近神；做太太也很靠近，爱上帝爱到很深的时候，爱上帝到一个地步，什么呢？这个丈夫跟太太的关系啊，就越来越靠近了。就是爱的关系啊，把它正常化，那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好吧？求主帮助啊。好，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首先，因着爱，这个上帝属性里面特别的地方啊，爱，神是爱啊，这个表达里面呢，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个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啊，或者一件事情。我们很少看到其他东西。我们说神是灵 ，OK， 我明白了，刚才讲了。那神是灵，他跟我们的关系里面呢，他就造了我们有一个灵的可能啊。但是你那个灵里面很难去比较模糊的，比较什么呢？抽象的，对不对？啊，但是爱是有实体的，你要去爱，有对象的啊。所以神因着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圣父圣子之间的爱在创造了我们的时候就从他那边表达出来，他爱我们，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有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创造了我们，明白吗？爱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因着爱他造了我们。因着爱，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里面讲到了，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很特殊，耶稣就是上帝取了人的那个身体来到。基督的身份呢，是他创世以前已经有的那个身份，因为基督是一个被神恩膏的一个身份来拯救世人。所以这个基督的信仰，记得啊，不是从耶稣基督开始，而按照这个道理啊，保罗所说的基督的信仰是在创世以前已经有了，明白吗？因为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边啊，所以基督是不是在2000年前出现的那个身份啊，是创世以前已经有了。他什么呢？接着基督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感谢主啊，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在基督里面被拣选啊，你在基督里面被拣选了 啊感谢主啊，你还没有出世之前，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啊，感谢主。那好得无比啊，你有了这个你什么都不用了，对吧？你什么都不用想了，那太棒了啊，太棒了。因着爱，我们在暗中被造未成形的体质，神已经复辟了我们。诗篇139篇13-16节，你回去看，这非常重要。就是你父母还没有结合，然后呢，或者在结合的那一刻，把你，就是在母腹当中那个受造的时候，那一刻里边啊，弟兄姊妹，那一刻里边呢，我们的形体都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只有一个细胞，这个卵子跟一个精虫的结合，神已经保护他了，伏庇保护他。所以今天我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西方世界里面呢，每一天白纸黑字文明规定可以把这些灵魂把这些生命除掉，每一天都是几万几十万人就这样被除掉，从这世界的平台被除掉的，可悲吗？可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独特的身份，
还没有出世之前，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已经保护我们了。所以我常说，世界上可能有非法的男女关系，绝对没有非法的生命的存在。明白吗？明白啊？明白啊？所以当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已经受破坏的神的形象就会重新被建立起来。意思是说，我们人犯罪，神的形象就离开了。神的形象一离开，亚当就马上责备了。责备谁啊？责备上帝啊。或者我们先看夏娃，夏娃开始责备谁啊？那条蛇害我的。OK， 然后亚当，上帝啊，是你把那个女人给我，明白吗？那叫什么？失去了神的形象，就开始责备别人，包括上帝。求主怜悯。当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重新爱，我们重新回到神的爱里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什么？重新得回神的形象，那叫重生得救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重生得救，不要单单以为重生得救是我能够上天堂，还包括什么呢？重生得救是我的罪被赦免，我重新得回上帝的形象，回去对着镜子照神的形象，好不好？你对你自己说，你有神的形象。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自己，我知道很多人对着镜子，哎，头发少了，哎呀，老了，疤痕来了，哎，黑人斑来了。很多小孩子都不喜欢自己啊，怎么我比不上我的同学，怎么我这么矮，对吧？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对上帝造我们的这形象要重新释回来，不只单单因为很多方面嘛，不是指这个外貌，这身体高矮肥瘦等等，不是，而是整个价值在哪里。那价值在哪里？哇，当你知道那个价值的时候，你说，哎呀，上帝啊，太惊讶了，太惊讶了，我太重要了。太重要不是 高抬自己啊，是上帝的形象。哎呀，上帝怎么我还在母腹当中已经拣选了我啊，对吧？还给我这么多恩赐啊，对吧？还有很多很多啊，你就要数算主的恩典，太不一样了。真的，你要这样看自己啊，思考一下。第一，你思考一下你对神的形象的看法是什么。第二，思考一下人与其他被造之物的不同，要常常被提醒，好吧？第三，当神的形象受到破坏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这都会影响你的一生，你的生命啊。还有什么呢？如何活出神的形象出来？求主怜悯啊。我们低头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只能够感叹那是何等的大爱，没有办法想象你如此爱我们，用你的形象来造我们，借着你的爱来造我们，并且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我们实在是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因为主你的爱，因此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回应了，我们重新得着神的形象，我们要活出你的大爱，活出神的形象出来，来在一生当中来高举你，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缺乏的地方，你要补足，你借着耶稣基督来补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